上次讲到主耶稣凯旋进京，对不对？哈、
嗯，
那个是发生在礼拜天的事情啊，礼拜天，所以有人说那个就叫做中恕主日啊，因为他们拿着中恕枝来迎接主耶稣啊。好，那从这个19节到20节中间大概又隔了一天，20节是应该是发生在礼拜二的事情啊，礼拜二的事情啊，因为礼拜二他一直讲到。第36节的时候呢，他就离开他们隐藏去了啊，隐藏去了。那礼拜一是发生什么事啊？礼拜一他就进了圣殿，啊，他早上是先咒诅一棵无花果啊，然后呢进了圣殿，洁净圣殿，然后这个礼拜二他又在进城的时候呢，哎，发现那个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啊，那是礼拜二的事情。那礼拜三在圣经上面就没有记载，礼拜二其实发生很多事情，那时候他跟法利赛人啊讲很多话啊，啊，那但是礼拜三没有记载，所以他说这个36节他说他就离开他们隐藏了啊，所以礼拜三没有记载。那接下来就是礼拜四就是主耶稣跟他们门徒啊最后的晚餐。好，20节啊，他说那时候上来过节礼拜的人当中呢，有几个希腊人啊，他过什么节啊？就是过月节啊，月节。那月节有全世界各个地方所有的很多犹太人啊过来耶路撒冷过节，但这当中呢也有几个希腊人。那这个希腊人来这边干什么哈？两种可能啊，一个是这个啊，他们也是信奉犹太教的啊，那所以他们是规划到犹太教里面，所以他们也来过节啊。那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他们就是慕道友啊，他们就是好奇，因为希腊人啊，他们对于这个各种哲学啊，各种信仰呢，都有带着一个好奇的心理，所以他们来这边啊，来看一看，听一听，这也是有可能啊。好，不管怎么样，总是这几个希腊人对于这个信仰是很有这个渴慕的心啊。那他们来呢？他们就见这个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对他说啊，先生，我们愿意去见耶稣啊啊。然后腓力就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就跟腓力去告诉耶稣啊。好，那这个为什么他们会找腓力呢？有人说觉得说可能是因为腓力这个名字是希腊名字啊，是希腊名字，所以他呢，他应该是跟这个外邦人比较常有接触的。伯赛大这个地方啊，其实是靠近在加利利湖的东北边哈，那边是跟这个外邦人的这个地方是蛮近的，所以有可能是这样，所以来找他啊。啊，那这个腓力跟安德烈啊，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腓力跟安德烈这两个好像是好朋友啊，他们一方面是同乡啊。一方面是同乡，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在约翰福音里面也常常出现啊。第一次出现在什么地方啊？是在约翰福音啊第一章啊啊，这个赵明帮我们读这个哈。
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尼赛亚。”
啊，这个是。安德烈他跟第一个听见约翰的话，就是施洗约翰啊，安德烈跟另外一个门徒，那个另外一个门徒应该就是约翰啊，使徒约翰，他们两个第一个信主了之后，安德烈的第一个反应是去找他的哥哥西门，就是彼得，然后呢带彼得信主啊。接下来啊，
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个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
好 ，OK， 所以腓力跟安德烈什么关系啊？他们是同乡，对不对哈？那接下来，
腓力找着拿单叶，对他说：“摩西在法律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
好，这个腓力被主呼召了哈， 呼召之后，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跑去找拿单叶，对不对？啊，然后把拿单叶也带到主的面前来啊。所以，腓力跟安德烈有什么样共同的特色？他们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除了是同乡之外，还有呢？
对，
他们得救之后，第一个赶快出去做见证、传福音。那他们不会讲这个长篇大论啊，长篇大论。他们说就是说，到底这个人有什么特别？他说你来看啊，你来看。所以他们就是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来。那他们跟主耶稣一接触，那主彼得也信主了，拿单叶也信主了啊。所以这两个人是。很有那种传福音热忱的人啊，所以这个是让人很得到这个什么鼓励的啊。那接下来这两个人又同时被提到啊，就是在五饼二鱼这个神迹的时候啊，李记帮我们读好了。
耶稣主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那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这时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
对，在这个地方呢，腓力跟安德烈又同时被提到了哈，耶稣12个门徒。怎么搞到又特别提到这两个人啊？好，那这个腓力呢，在别的福音书里面其实都没有提到他，在约翰福音里面倒是提了好几次啊。那这里呢，主耶稣就问腓力这个问题：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所以腓力马上就动脑筋在那边想啊，要多少多少钱才够啊？好，那这个是腓力啊，就在那边动脑筋想。但是安德烈呢，安德烈他的反应是他把一个孩童带到主的面前来啊，那个孩童有5个饼2条鱼啊，那所以这个量是很少很少，但是安德烈他的一个特色是什么？他之所以会把这个孩子带过来，会你想是怎么样？什么原因？是因为这个孩子主动来找他，对不对？他，我想不是说那个孩子手里拿着。几个东西啊，正准备要吃啊，他被安德烈看到，把他拉过来，拉他耳朵过来，这里有一些东西给主耶稣看，一定不是这样，对不对哈？一定是那个孩子呢，拿去给那个安德烈哈，他说他可以提供这些。那安德烈他这个有一个很宽广的心哈，他不仅他当初把这个彼得带到主的面前来信主，他这个时候呢，他也把这个孩子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来。因为你看他不会拒绝这个孩子啊，他不会想拒绝这个孩子说，哎呀，这个算不了什么啦，这个你就不要麻烦主耶稣啦，这个我看都不够哈、这个腓力很会算，但是安德烈好像不太会算，他说这边有5个饼2个鱼哈、那当然他说分给这许多人还算得了什么呢？但是他至少他愿意把这个孩子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来，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安德烈是一个非常 warm 非常 friendly 的一个人，对不对？他人到他面前来，他不会拒绝的，他都接纳啊，他都接纳啊，所以安德烈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一个人啊，人家都不怕他啊，小孩子也愿意找他啊。好，那所以今天啊，就几个希腊人来了，那他们就先来找腓力啊，腓力可能希腊文比较流利啊，好跟他讲，讲完之后呢，腓力也没有找别人，腓力就去告诉安德烈啊，那如果告诉另外一个人的话，那些人可能讲说算了，这个把他这个 reject 掉。但是告诉安德烈的结果呢，安德烈就会跟他就一起去告诉耶稣啊，所以安德烈是非常那个一看就是他很乐意接待这个新来的人啊。好，所以这个腓力跟安德烈这两个是好朋友啊，但他们这两个人也都是很会去接触人啊，然后去把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来啊。所以接下来主耶稣就说了，主耶稣听到说有这几个希腊人要见他，他就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为什么主耶稣听到这个希腊人来找他，就会先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第二个呢会说一粒麦子啊落在地里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你想主为什么讲会有这个反应？
这个过程就是荣耀。
好 ，OK， 这个讲到说荣耀跟这个结出许多子粒的这个过程，这个关系啊啊，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子粒啊，跟荣耀的关系。但是主这个跟这个希腊人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因为到时候主耶稣被就是钉十字架的时候，就那些希腊人会看到，然后他可能怕他失信，因为就看到这个主耶稣死掉，他可能就丧失了信心。
所以主耶稣先预告一下。
对。
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我猜那个希腊人还没听到啊，还没有听到。他这个是讲给你的门徒听的啊，啊，门徒听。
哦，那就是讲说，因为这个福音也要传到那个
外邦。
对对对，要传给外邦人啊，传给外邦人。所以呢，主耶稣他这时候他本来都是传给那个犹太人嘛，对不对啊？就是突然有外邦人出现了，当外邦人出现的时候，主耶稣他马上就好像在灵里面看到一个 picture 哈，看到许多的子粒这样子长出来。为什么？就是说福音有一天要传到全世界各地，他就已经看到这个 picture 了。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是什么？啊，一粒麦子要先落在地里死啊，啊，那落在地里死了之后才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Okay， 所以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现在已经看到那将来的荣耀了，看到全世界许许多多的国家都有信他的人来啊，所以他就是看到这幅图画，所以他就说这个话啊，所以这个是当他看到这些希腊人的时候他的反应。其实在前面啊，主耶稣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啊，那时候主耶稣说啊，他说你们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啊，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那个时候其实也不是收割的时候啊，到自然界来说还有四个月才成熟，所以那时候你举目望去其实是没有什么庄稼熟的。但是主耶稣说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这是讲什么？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就是那时候他是看到什么人，你知道吗？
撒玛利亚人。
那时候他是看到撒玛利亚人。
犹太人在那里。
那时候他是那个撒玛利亚那个井旁的那个妇人，大家记得吗？啊，那时候井旁的妇人，那他跟那个讲道之后啊，讲道，那个妇人就很惊讶，啊，这个人就是弥赛亚，所以他就赶快把水瓶子放了，他就跑到城里面去了。跑到城里面去的时候呢，那些门徒们帮主耶稣去买了午餐回来，对不对啊？买了午餐回来，然后就问主耶稣说啊，夫子啊，请吃啊。主耶稣说啊，我已经有吃的了啊。他们说谁给他吃的？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啊，做成他的工啊。然后他接下来就讲这句话啊，说你们岂不说啊，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所以主耶稣这时候讲这个话，他是指什么？这些庄稼是指什么？
撒玛利亚。
就是他看到那些撒玛利亚人，他已经看到那些一片好像是那个成熟的那个庄稼，哇，人心都已经预备好了，随时就是要接受主，要可以收割了啊。好，所以那时候虽然是外面自然界里面还没有到成熟的时候，但是呢他已经在灵里面看见那些灵魂的庄稼都熟了啊。在撒玛利亚城，你说后来撒玛利亚那座城啊怎么样？全城都得救了，是不是？所以真的是他看到那些都已经庄稼熟了。现在希腊人来了，他就是看到了一粒麦子啊落在地里死了之后呢，就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哦 ，OK。
那个撒玛利亚人算外邦人吗？还是算犹太人的？
他是在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啊，这个混杂的那些人啊，所以他 讲到外邦人的时候，其实不是讲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人是撒玛利亚人，但是撒玛利亚人是可能被犹太人更加的轻看啊，更加的轻看。那这个是，所以这两个都是说起来都不是犹太人，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就看到他们都已经熟了，都已经熟了啊。
嗯。
好。那刚才这个有讲到说，这个荣耀啊，主耶稣他说，为什么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呢？啊，什么叫人子得荣耀？上礼拜我们其实有稍微提到一下啊，在什么地方呢？这个第十六节，对不对啊？这些门徒，这些是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些话是指他写的啊。啊，得了荣耀是指什么？这边也是讲到主耶稣得荣耀啊。
十字架，
嗯，对，十字架，因为主耶稣现在要上十字架了，所以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啊，哎，那可是十字架不是羞辱的吗？怎么会得荣耀呢？24节就解释了，24节就是十字架，然后带出荣耀，对不对？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这个是十字架啊，但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就得到荣耀了，哦，生命被释放出来，哦，生命被释放出来，神就得到荣耀了。主耶稣在前面约翰福音里面其实好几次提到，哦，关于他会得荣耀，哦，这个是约翰福音第7章39节啊，哦，这个灵修帮我读这段吧。耶稣这话，哦，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比如说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啊，因为所以呢还没有赐下圣灵。那反过来讲，就是当圣灵赐下来的时候呢，耶稣是得了荣耀，对不对？耶稣要先得荣耀才会赐下圣灵，对不对？啊，这话逻辑是这样啊。还有呢，这个啊，灵修继续啊。
这些事从
门徒
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
并且
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
OK， 这个是上次讲到说他们主耶稣骑驴进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件事情啊。那这件事情是应验这个撒加利亚书里面的一段预言，那门徒起先不明白啊，这段话是圣经里面预言的应验，但是什么时候明白呢？耶稣得了荣耀以后。那为什么耶稣得了荣耀以后他就明白了，他们就明白了？圣灵降下来，对，圣灵降下来之后呢，他们就哎呀就明白过去发生的这些事情，主耶稣所讲的这些事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所以得荣耀跟圣灵赐下是有相关的啊，那这个是最后这个17章第1节啊。对，
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
啊，约翰福音第17章啊，这整章是有人说这个叫做大祭司的祷告啊，这是主耶稣。这个在克西马尼哈，被抓之前，他那时候就是为门徒做一番祷告啊，做一番祷告，这是在这个在第17章整章啊。所以当那时候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就主耶稣要得荣耀。这个时候到的是指什么时候呢？就是他要上十字架了啊。好，所以这几件事情呢，我们可以放在一起看。我们就知道人子得荣耀就是主耶稣受死复活升天这几件事情啊，就是主耶稣得荣耀啊，得荣耀之后，然后结果就是圣灵降下来啊，所以主耶稣得荣耀包括受死复活升天这整个过程啊，这整个过程啊。那主耶稣复活升天我们知道这个是觉得是荣耀，对不对啊？其实主耶稣的受死啊也是他的荣耀的一环 啊、哦，所以他才会说时候到了啊、哦，还说现在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还要先经过十字架，对不对？但是呢，这也是他得荣耀的一环。二十四节是主耶稣讲他自己啊，他自己要落在地里死了，就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二十五节呢，就会讲到我们这些人呢啊、哦，我们这些人也要跟他一样啊、哦，要效法他，要恨恶自己的生命。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啊！这句话其实主耶稣之前有讲过，
对，
啊，主耶稣其实讲过好几次，
在其他的福音书里头，
对，那比方说是马可第八章哈、啊，那时候他主耶稣在那个登山变相之前呐、啊，那时候他就走在那个往那该撒利亚腓立比的路上说，你们看说我是人子是谁啊？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在那个地方呢，主耶稣启示啊，这个基督的这个基督的启示，那后来也有启示十字架啊，十字架。接下来他就说啊，人要这个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啊，跟随他才能够做他的门徒啊。好，那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啊，讲到爱惜生命的就要失丧生命，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啊。好，所以这个就是要呼召我们这些人呢，也要跟随他啊。所以二十六节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的人也要在哪里。
嗯，
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嗯，
啊，主耶稣说他在哪里，服侍他的人也要在那里。啊，这个
就是十字架的道路。
嗯，
表面上看起来，哎，主在哪我就跟到哪，但是我们要晓得啊，主在哪，主在最就是落这一粒麦子要一直落。他其实在天上是非常有荣耀的，对吧？众天使都在敬拜他，但是他今天有一个任务，从创造世界一开始他就有这个任务了，他必须要道成肉身，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落啊！无限的神被拘禁在这个小小的身体里面，他受地理的限制，他如果在加利利他就没有办法在耶路撒冷，他在亚洲他就没有办法在欧洲，他就是这样子。那个时候又没有飞机，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落了，失去自由，失去他原来的随心所欲。所以他在哪里，他后来在被犹太人的羞辱里面，我们也要跟着我们这个面子一定要拿掉啊。哎呀，我今天传了福音，结果人家就说啊、哦，原来你是信教的啊、友谊改变了，人家对我们的看法改变了，那个 relation 变成很远了，很陌生了，我们愿不愿意吃这种苦。主耶稣是来自他的同胞，哎，来自犹太人呢，啊，今天我们的好朋友，当然有的人会尊重我们的信仰，但是也许有人就是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是信主耶稣的话，他们看我们的眼神都会改变，我们还没有分别，他们已经分别了，他们就跟我们就区分了、
嗯、
那我们受不受得了这种被好朋友遗弃啊、哦
嗯？
然后他还要再一直降杯，一直降杯，若在哪里，在地里面，那是一个很黑暗的地方，没人看得到我们了，我们要不要跟他到这个地方，到地里面去，被埋没了，被遗忘了，根本消失了，然后呢，在意思就是说你要一直停留在这个情况里面，你不要这样子冒出来，在那个里面停留在那个地里面，然后呢死就是烂掉了，愿不愿意烂掉自己所有都没有了，一切的己呀、啊、都没有了啊。
嗯，
所以我们要服侍他走这一条道路。
嗯，
主耶稣舍弃了天上的荣耀，可是他在地上他要得荣耀， 那就是这一条路径。
嗯，好 ，OK， 所以啊，他说主耶稣说他在哪里，服侍他的人也要在哪里。主耶稣在什么地方？啊，主耶稣在天上宝座，好、哦，我们也在那里，很好。但是主耶稣这边特别是讲到他在最低的地方啊，
嗯，
在最卑微的地方，
最黑暗的地里面，
对， okay、
然后慢慢烂掉。
所以这个主在哪里呢？这不一定是讲到说在地理上在什么地方，
在非洲
在台北，在温哥华，在北京，不是。乃是说在一个最卑微的地方啊，所以跟随不是他的人也要到那最卑微的地方。以前我们啊有一个行政院，哎，那时候是行政院长还是叫副行政院长吧，那时候叫连战啊，连战。那连战是这个是家里面是非常富裕的啊，所以这个一路长大都是很这个很风光的。那就后来他做了这个行政院长之后，后来有一次这个国内就闹了水灾，结果他到了这个灾区去看了、啊、结果那个灾民啊泡在水里面、
哦、
结果他站在边边呢，他就在那边、哎、他穿鞋，他就不肯到这个水里面去，因为他穿皮鞋哈、哦、所以就不想到水里面去，结果后来就被老百姓骂翻啊、哦、说你这个人太没有这个太没有同理心，我们都老百姓都泡在水里面了，你就站在岸边哈、
哦。为了那双鞋。
为了那双鞋不敢下去哈、哦，啊，那就后来当时他就从这里面学到很多功课了，啊，那像有的比较会懂得老百姓心理的，就是他就是毅然决然就下去了，跟老百姓在泡在水里面，那老百姓就很受到感动哈、哦。那主耶稣呢？主耶稣常常就是走到那最低的地方去，那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啊。想要说，哎呀，我的鞋子很干净的，我就跟主耶稣下去的话，不弄脏了吗？啊、哦，哎，主耶稣说没有，如果我们要愿意跟他走到那最低的地方去的话，啊、会有什么结果？他说我父会尊重他，啊、哦，我父会尊重他，啊、哦，真的是，所以我说我现在我说主耶稣，你现在向我显现，你在哪里，我当然跟你到哪里，但是我现在看不到你啊，那主耶稣在什么地方啊？主耶稣往往就在我们没有看见，但是在一个最卑微的地方啊。我们愿意跟他降卑，我们舍弃自己的生命，我们在那边就会遇见主。啊、说我在这边，哎呀，哈利路亚，主耶稣同在很丰富。但是当我们愿意舍弃自己、放下自己生命的时候呢，你会更丰富的遇见主。
对，
你发现哇，原来主在这个地方，主在这个地方啊。
是的。
好、啊，所以呢，那同时呢，我们也会感受到天父的爱。啊，看天父的爱，因为他知道我们乃是跟随他的，所以在启示录啊有讲到
啊、
哦、
这一段经历，你们可以在旁边写一下雅歌，雅歌第五章，雅歌总共十八章，他跟随主从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第四到了第五章，就是这段经历了。
嗯，对，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是失去了神的同在，哎呀，主耶稣以前跟我好 close 哦，怎么最近都没有什么感觉啊、哦？
因为要到下个阶段了。
要到下个阶段、嗯，到什么地方呢？要下到谷中啊、哦，更深的谷中，在那个地方呢，我们在那边遇见我们所爱的良人啊、哦。OK， 所以
我们要
跟我们躲猫猫躲到哪里去呢？躲到最卑微的地方。
所以他在哪里，我们也要在哪里。我们常常喜欢原来的那个阶段啊、哦、但其抓住那个阶段啊、哦、抓住那个甘甜，那个恩典啊、哦、那个丰富的感觉，那这样子主就不见了，因为那个阶段已经开始要改了，要改到下一个阶段。嗯，
所以我们是抓住我们安逸的环境不敢变呢，
嗯，
还是我们愿意好、哦、死掉落在土里啊，让这个好像非常漂亮的这个外壳呢破掉，让里面的生命可以出来啊。我们为了爱主的关系，我们跟随他去到任何地方啊，那这个是这个圣经里面啊，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说的，这里有一群人啊、
嗯、
啊，
是
这个杨洋可以帮我们读吗？
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 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着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在哪里，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
啊，这144000人是什么人呢？这个就是得胜者。啊，得胜者，启示录里面一再的呼召我们要成为得胜者。那这144000人就是那得胜者，就是地上得胜的。那他们有什么特质啊？这些人他说他们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这是讲到说他们向着神是纯一清洁的哈。那不一定说是他真的是在地上没结婚了，要不然的话彼得就不在里面了，对不对哈？对，所以
有结婚
啊，所以彼得有
岳母有太太，
对，彼得有结婚啊，然后保罗是没有啊。那这个对，所以主耶稣他有一些门徒哈，是有结婚的。那所以这个所以没有沾染妇女原是童身，所以不是讲到肉身上他们有没有结过婚，而是讲到他们灵里面他们对，他们是单单爱主啊，单单爱主，没有其他的偶像啊，没有其他的偶像。那他这边讲到一句很特别，就是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都跟随他。好，
不止这个特点，当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特点啊。他们的特点还有吗？
查不出谎言啊，没有瑕疵。对，
因为里面根本就没有谎言的灵啊。还有吗？唱歌。
这个是后来，我们先刚刚讲的是前面啊。
嗯。
前面啊，不，这个他的在地上的日子啊。那现在你要唱歌是在已经到天上了。
对，那地上没有学，在天上也不会突然会。了解吗？所以呢，而且唱的是新歌啊，那就说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吗？不一定。同样的一首歌，在第一个阶段唱出来很好听，可是到了同一首歌，到了它灵命的第二个阶段。唱出来更好听，了解吗？到了第三个阶段更好听。OK。就说他们一直在进步。那当然这个歌也可以会改变。就说以前的格局是在第一个阶段。到了第二个阶段，哇，对上帝的认识扩大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歌的格局呢就更大了，加入了新的内容，而这新的内容是什么？是对上帝新的认识。所以从我们所唱的歌，对上帝唱歌的内容看来，他们是一直在进步的。那这就是应该是我们今天的光景啊。
我们这个人都很喜欢。待在一个我们很喜欢的这个环境里面啊，我们今天终于到了这个地方啊，温哥华啊，人间天堂啊，就不想再动了。但是呢，这些得胜者他的特质是，这个不是在这地上什么地方，乃是主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
对，
所以他们不会被这个地上任何东西所抓住，然后呢，就是所限制啊，主什么时候起身，他们就往前到下一个阶段了。
是的，
什么时候就到下一个阶段了。所以他们一直往跟着主一直往前，他们灵性就一直长进，一直长进，然后他们就一直跟随神哈。所以他们要紧的说，不是说主啊，我什么时候可以安定下来 ？No， 他们的 point 是说，主啊，这个我要一直紧紧的跟随你哈，不要让我哈离开你。虽然这个地方很舒服，但如果主不在这里的话，他马上离开，他说主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所以。神的同在是他里面最大的满足跟享受，
所以他们是安家在主里面，不是安家在温哥华啊，也不是安家在一个风景很美丽的地方， 不是，他们的家在哪里？就是在主里面。
对，
有主在啊，无论海洋，无论路上，耶稣同在就是天堂。所以无论海洋，无论陆地啊，无论是天乡野外，无论是繁华的都市啊，耶稣就是他们的家。有耶稣在一起，那就是天堂。
那一个秘诀是什么？我们现在要经历到神的同在。
对，
当你现在经历到神的同在的时候，
嗯，
当你一失去，你马上会有感觉，
是，
那这时候你就会
受不了，
你就会赶快调整，要跟上去，说啊，到底什么地方哈，
嗯，
我错了，所以你这时候赶快调整，然后当主的同在又回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哎呀，我现在还是这个跟主在一起哈，
嗯，
这是雅歌里面的经历啊，
对，
雅歌里面的经历。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不然的话这个来不及啊。
嗯。
好，27节啊，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啊，我说什么才好呢？
嗯。
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这个主耶稣他心里还是会忧愁啊，因为这个真的是这个十字架不是去这边啊野餐啊，这个真的是一件很大的一个这个啊一个压力啊。很大的一关啊，他需要去克服，所以他里面会有忧愁。但是他说，那我应该说什么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这个话我们看英文会比较清楚啊。Father,
save me
from this hour.
Hour
应该说 save me from this hour， 不是 hour。
嗯。
Save me from this hour。
这个问句。
啊、
嗯。
然后 No, it is for this very reason I came to。This hour，
对，
所以这句话其实是一个问句啊。你看其他所有的翻译哈，除了King James跟中文之外哈，其他都是翻成问句，因为问句的话比较合理。所以说，我要说什么才好呢？我是不是应该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呢？啊 ，No， 不是的，因为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主耶稣知道他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上十字架，这是他的 mission。 好，那所以主耶稣他一个人知道他这一生的 mission 是什么，他人生的这个方向是什么，他就
很准确，
他人生就不会走错啊、你知道你的 hour 是什么吗？你是为着什么时候来的吗？你如果知道的话，你就不会在这地上就飘来飘去哈，找这个找那个，像那个背着主耶稣那个小驴驹，他是为了什么时候来的？
背着载着。
对，他扛着，他背着主耶稣的那个这个小驴驹啊，哎，那个小驴驹他的人生是为着他的驴身，是为着什么？就是为着那一刻他被主耶稣所用。对不对？他那一刻活过了，他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都值得了。他后面再多活其实也是多活的，少活也没有损失，因为他人生就是为着那个时候来的。我们这个人也是一样，我们这个人神在我们身上有计划的，我们是为着什么时刻来的。当然我们不是只活为着某一个特定的事情啊，当然也很有可能啊，那件事情有圣经上面很多事情，很多人哈，只记录他一件事情，然后呢，就是因为他做那一件事情，就被记载在圣经里面。我就觉得说，他好像就是为着那一个时刻来的，像玛利亚，他好像是为着那倒香膏那一刻活的。当他倒下那香膏之后，主耶稣的心得着满足，然后呢，他说凡普天下传福音的，都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事情。后来再没有提到玛利亚的事情了，因为他已经完成他的 mission 了。那保罗呢？保罗他不是有一件事情，他一路一生这样子跟随主，到最后他可以说，当跑的路跑尽了，哦，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所
幸到我守住了。所以他当中是有很多很多事情，这个是他的 mission， 但是他很清楚，他神给他的 mission 他都已经完成了，
都做了
。OK， 好，所以呢？为着神所这个assign给我们的这个那个时刻啊，那个 hour， 我们需要有预备啊，预备就是刚就位所说的啦，他需要预备自己成为那个 qualify 的那个羊羔才可以献祭，
对
不对啊？所以神为着我们也是有一个 hour 啊，我们是为着这个 hour 来的，但是为这个 hour 中间前面可能需要很长的一段预备的时间啊。但 anyway 总言之，最要紧的是我们就是一步一步跟随主啊，一步一步跟随主。所以我们的人生当中啊，为着这个 mission 而活的这个时间就是有价值的，跟这个 mission 没有关系的那些时间呢，就很
就虚空了，
就很虚，就是
空虚了，
那可有可无啊，可有可无。我们有时候在乎这个人要活得久，这个活得久长这个不重要，要紧的是我们有没有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托付啊。好，所以这接下来当他说啊，他说父啊，28节，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说啊，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天父说话了，天父在福音书里面，可以说在新约里面啊，他从天上说了三次话啊，这是第三次，前面两次大家记得吗？
对，耶稣
受
尽
的时候啊，对，第一次是主耶稣受尽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啊。
是。
第二次呢？
变化
山，
哎，
山上，
对，变化山。
就是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他。
啊，第三次就这一次啊。好了，这个今天重点是第三个哈、啊。第三个，因为这个前面两个都是天父为主耶稣做见证，对不对哈？就是向我们指明，这个就是他的爱子啊。
对。
那第三个呢？他说，主耶稣说祷告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啊、不是按照我所喜欢的，而是要你的名要得到荣耀。那天父就说啊，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啊。这个话，就天上这个声音一下来，神已经荣耀他的名，神怎么样荣耀他的名呢？过去
在耶稣的一生当中，
在耶稣的一生当中啊，已经借着耶稣，他已经荣耀他自己的名了。
是，
那他还要再荣耀。这个荣耀就是主耶稣上十字架啊、这个是主还要神还要得到更大的荣耀、更大的荣耀。所以一样，我们什么时候放下自己，神就得荣耀，天父就得荣耀啊。好，他说这个有人听到说哇打雷了，好打雷了。那有人说是天使对他说话，主耶稣说啊，这声音不是为我，乃是为着你们来的。天父不是重点不是在跟主耶稣给他打力鼓打气，给他鼓励哈、主耶稣说这个其实是主要是为着你们啊、让你们知道，因为这个天父呢为主耶稣做了见证，做了见证，所以天父三次为主耶稣做见证，所有的 focus 在约翰福音里面就让我们看到耶稣是谁啊、耶稣就是要来的这一位，他即将这时候要得荣耀了。好，我想这个时间就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对，那时候没有听到啊，其实好几次哈、天父讲话哈、他们有时候听不清楚啊。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神会开某些人的耳朵啊，那有些人就是听到了
代表，
哎，就是他就呆若木鸡，然后不晓得什么声音，有人听到说是打雷，有人听到哎好像天使说话的声音，但是却有人听到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所以神
有人听到这句话是
约翰对，我相信约翰，对，我所以我们主耶稣常说，你们有耳可听的就当听啊，就当听。有的事情你就像你说那个平底他不是说吗，他那个时候他把那个锅子啊留给他的室友之后，后来怎么搞的，哎，他又得到一个微波炉啊、那旁边有人说啊、打雷了，这个是打雷了，但是 Pinky 他知道说，他听到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神借着这件事情对他说话，别人没有听到，人家就认为说是凑巧偶然呢，对不对？但是神的孩子他会从这些大大小小这个点点滴滴的事情上听到神在说话。那这些事情是为什么呢？这些正乃是为着你们，然后为什么？神让我们从这些事情上头看到神的作为，看到神的心意，